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2019年7月18日上午11点，一队警车缓缓驶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百元村，打破了小村商业街的热闹氛围。全副武装的特勤队员从车上跳下，迅速就位，围起肃杀的人墙。凶手抓到了。闻讯赶来的村民们在街边等待，一名身着暗红短袖、戴着手铐脚镣的男子在民警的押解下，一步一步走向沿街一号商铺，一步一步走向隐藏24年的真相。变了，眼前的一砖一瓦不复昔年景象。停在那道门前，男子喃喃自语，旁边的村民震惊又厌弃地说：“他竟然笑了。”这次24年前震惊全省乃至全国的淮南灭门案迎来终点，欠下血债的犯罪嫌疑人终于在警方一代又一代的接力追捕之下被押回案发地，指认现场，告慰亡灵。
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1995年8月25日，淮南暑热未消，粘稠的空气闷得让人直发慌。一大早，陈娟便归置好拖把、抹布、绳子，打算去给准备搬家的妹妹搭把手。家里姐弟七人，陈娟只比妹妹大一岁，姐俩住得又近，感情自然要好。准备就绪，电话却迟迟未到，拨过去也是无人接听。说好今天搬家，人去哪里了？猜想妹妹妹夫可能外出办事，陈娟并没在意。直到下午联系妹妹的徒弟小马，得知他一天也没见着人，才急着催小马上他家去看看吧。下午六点，小马赶到这对夫妇的家，敲门半天没人应，小马只好绕到后院，顺着电话杆子爬上二楼阳台。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空气中隐隐弥漫的腥味让小马后颈发凉。见二楼西边窗户开着，他探头一看，心里砰的猛挨了一锤，是血。看到有人直挺挺地倒在窗根边，小马心惊胆颤的不敢细看，便逃也似的离开。
大姨，出事了！
听到小马的半截话，陈娟顿时慌了。待她赶到妹妹家门口，已经聚集大批警察，拉起了重重的警戒。陈娟和陆续赶到的亲戚被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呆了，他们无力地瘫坐在地上，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她的妹妹、妹夫及年仅14岁的儿子被人杀害，惨死在位于百元村商业街一号商铺的家中，只留下一个就读小学一年级的7岁小女儿，因为恰好外出幸免于难。当年黄生忠刚进入刑警队，是最早进入案发现场的民警，现场之惨烈让他24年后记忆犹新。这个温馨的小家被笼罩在血色中，中年男主人俯卧倒在一楼客厅地面，身旁大片的血迹早已凝固，女主人被砍倒在二楼主卧室下，男孩则趴在隔壁次卧书桌旁，颈部多处刀伤，作业本早已被血浸透。案件发生后，淮南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安徽省公安厅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派出刑侦技术专家予以支持。经现场勘查及尸检，三名死者系被他人用锐器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初步判定死亡时间是8月24日中午11点以后，室内有翻动迹象，损失物品不详。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现场被人深度清理，警方只在卧室门把手上提取到一枚残缺的指纹，在洗澡间找到一个带血的棉球，通过血型比对，排除血迹属于死者，而这个染血的棉球就成了嫌犯留在现场的唯一有效证据。然而 在上世纪90年代，街面没有监控，公安机关的技侦手段也只能分辨血型，无法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侦破工作一度陷入僵局。哎呀，一家三口全部遇害，手段残忍，骇人听闻呢。但现场没有明显的翻动痕迹，不知道丢了什么物品，不知道作案动机是谋财还是报复，甚至不知道几个人作案。现任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长黄生忠的回忆满是无奈。哎呀，被害人的家离最近的派出所只有50米，但受制于客观条件，案子还是成了悬案。线索寥寥，案件侦办陷入僵局。很快，关于本案的各种猜测传遍了淮南的街头巷尾，一时间人心惶惶。据淮南市公安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许峰介绍，夫妻早日做电器生意，丈夫呢平日炒股，家底儿比较殷实，家庭关系和睦。案发后，警方围绕死者三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彻底的排查，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侦查方向也迟迟无法确定。随后，专案组将侦查重点转向有犯罪前科的在淮人员，但悉数摸排之后，仍然一无所获。想到真凶仍然逍遥法外，所有办案民警心里都憋着劲儿，是要死磕到底。淮南刑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陈康清楚记得，当年刚加入刑警队，师傅就让他尽快熟悉百元村灭门案。那本卷宗被民警们来来回回的翻阅，很多纸张都已经破损，而悬而未决的案件就这样成了老刑侦们及所有后来人的一块心病。为了破案，淮南市公安局不断向上对外寻求支持。听说南里刑侦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便立即携带生物检材赶赴当地进行比对，但均无功而返。广泛发动群众征集案件线索，核查后也都没有下文。这些年我们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每次核查线索少则一个星期，长则几个月。陈康想起有一次接到举报，称浙江义乌有人在酒后吹嘘在淮南犯下灭门案，他和同事顾不上稀稀模糊，立即直奔当地。他们蹲守一个月，千辛万苦找到人，却发现年龄不符，无作案可能。一次次燃起希望，又一次次落空，早就记不清到底有多少回呀。这场漫长的刑侦接力就这样在民警中们无声的坚持中代代延续。期间，淮南市公安局换了8任局长，办案人员陆续退休调离，但专案组一直都在，对于凶犯的追踪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正邪较量24年之后，正义的天平终于开始向警方倾斜。2019年7月，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警方追踪到江苏张家港某违法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有关联。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张家港市进行调查，并依据线索不断缩小范围，最终将目标锁定为淮南某煤矿退休工人杨某新。7月12日，黄生忠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呢。晚上8点57分，他收到了一条晚来24年的消息，杨某新与现场生物检材完全吻合，基本确认就是作案人之一。消息传来，整支警队都沸腾了，专案组立即开始部署秘密抓捕，准备决战。7月17日凌晨2点，经过15小时的排查蹲守，刑警支队在多警种配合之下，将杨某新从火车站东侧城中村成功抓获。到案之后，以为还能继续隐藏的杨某新狡辩称，自己去偷东西的时候人已经死了。但是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掩盖，面对民警逻辑严密的追问，杨某新渐渐难以招架，形同困兽。他忽然用手抹了一把脸，表情瞬间变得狰狞纠结，就像脑海里重回了作案现场。当坐镇审讯现场的黄生忠捕捉到嫌疑人的表情突变时，经验告诉他机会来了。果然，面对猛烈的突审攻势，杨某新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好吧，我说。
时间翻回到1995年，那时杨某新下了岗，炒股又赔的底儿掉，心一横，决心搞点快钱。案发当日，他携带刀具乘坐公交车来到百元村，正巧死者家大门没关，他就溜了进去。在翻找财物的过程中，杨某新在二楼遇到了女主人，他自称是前来家访的老师，对方还没有怀疑，还给他指了指孩子的房间。杨某新走进正在做作业的男孩，在孩子反应过来之前扑上去对其颈部连捅两刀。女主人见状惊慌失措，大呼救命。杨某新对准其腹部疯狂捅刺，直至被害人不再挣扎。杀红眼的杨某新仓皇下楼，迎面撞上了刚回家的男主人，一不做二不休，举刀便刺。连杀三人之后，杨某新带着搜罗到的200块钱和一枚黄金戒指逃离现场。一枚金戒指，200块钱，三条人命。他的描述与现场证据完全吻合，非常细致。杨某新说，这些年我常常喝酒麻醉自己，但是越想忘越忘不了，每天这些画面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重现。真相大白，黄生中痛惜不已。哎呀，我们想象过无数种情况，但是没想到是这一种啊。民警们都没有想到，凶手竟然24年就住在案发现场附近。7月18日指认现场是杨某新作案后第一次回来。事实上，他作案后没有逃跑，而是与家人继续在淮南生活，后来搬了一次家，去案发现场直线距离约只有150米。然而这漫长的24年，他再也没敢走进那里，即使路程需要，他也会选择绕道。目睹凶手被押回百元村，整个淮南市都轰动了，老百姓奔走相告，凶手落网的消息当时就霸屏了本地的朋友圈。考虑到家属情绪及现场稳定，办案民警在指认之后才告知家属，一时间陈娟百感交集，眼泪肆意的流淌。
多少次半夜梦到妹妹满身鲜血追问我凶手是谁，可我无法回答，醒的时候枕头都湿了。
这些年他和家人不断跑到警队询问进展，时间久到自己都不敢再抱希望。小女儿当年才7岁，而杀害她爸妈哥哥的凶手被抓时，她已经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在社交媒体上说，
当电话那头告诉我是真的，人已经抓到了，那时我的泪水就像决堤的堤坝，止不住，就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憋在心里20几年了，终于释放出来了。我等了20几年，到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苍天哪，你知道我等得有多煎熬吗？爸爸妈妈哥哥，你们现在看到了吗？坏人现在被抓住了，你们现在终于可以安息了。
陈娟还说，
案件侦破过程太曲折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我们家属有时候都想放弃，恢复平静的生活，但公安民警这么多年来没有放弃，做梦都没想到案件还能破了。
为了表达感激，被害者家属送了2次锦旗，但都被刑警支队婉言谢绝。得知案件告破，曾经参与过侦办的老民警不敢相信，还来打电话求证，泣不成声。24年，这桩灭门惨案就像一颗钉子钉在所有民警的心上，时刻提醒着他们真相待招。好，这故事就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